伴奏与你数惯微风肩头的暴雨，片刻后生成平衡忠诚不息的身体，不是饮水清早眉间白云生，跳跃漫游晚来浮面过海风。
大家好，欢迎收听 ReGo 可持续的硬核旅行，我是本期主播丽。
大家好，我是本期主播另外之一嘉熙。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平时对动物园这个词儿应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吧，然后熟悉的话可能是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从小到大没有逛过动物园啊，然后陌生的话呢，可能是如果你要问一个人你上一次逛动物园是什么时候，大家可能都想不太起来，或者你问一个人说哎，什么样动物园是好动物园，可能好像也说不太上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这个嘉宾呢叫陈月龙陈老师啊，其实自称野生青年，然后目前呢其实是就职那个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救护中心。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陈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逛动物园这件事儿啊，然后陈老师要不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行啊，那我们要不先从就是陈老师你的经历聊起呗，就是是怎么来的红山，怎么开始做的动物救护呢？
做动物救护就从大学毕业，然后就在别的城市做野生动物救护，然后做过5年的时间，然后后来离开那个地方之后去了猫盟，就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然后做野外保护啊这些工作，然后做3年，然后之后才来的红山动物园。然后来红山动物园之后也是在救护中心，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为什么会选择红山啊？
在我当时，因为其实红山很早以前我就接触就认识，然后跟红山的很多人也都比较熟悉，然后包括在猫盟的时候，猫盟跟红山也有一些合作，所以我们之间的那个叫什么接触也没有间断过。然后我觉得红山我能见到的他想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救护中心，做更多的野生动物救护的工作，然后我能看到就比较坚定的态度和比较多的潜质。因为我认为野生动物救护它其实需要更多的是付出的，能给你回报的其实是非常少的，因为你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什么技术啊资源啊经费啊，然后让那些动物好了之后，然后把它们平时回到野外，然后看起来你什么都没有获得，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件就可能在比较世俗的认知里面它可能是一个赔本的，感觉起来像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红山他表达出来的他愿意把这种赔本买卖做好，所以我愿意来到这儿。然后我个人对于野生动物救护还是比较有使命感，就我就觉得野生动物救护这事儿非常需要的。
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其实对野生动物救护这事儿你是有一点就是使命感那种感觉，就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比如说哪个瞬间或者什么时间突然让你觉得哎，这事儿就是我余生我要花蛮多时间去做的事儿。
因为这个行业其实我还待了还挺长时间的，在目前在大陆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发展初期的这么一个领域，做的人不多，然后做的机会也比较少，就可能跟刚才说的那个它就是一个赔本买卖有关啊，它更多的是可能是一个物种对于其他物种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很需要更多的推动啊，更多的前进，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所以我觉得还是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就让这个事情能有所发展嘛。
张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再提到野生动物保护，那么其实这个野生它是区分于家养，还是说它是处于濒危性的这些动物，我们会把它认为是野生动物保护救护的一部分？
就野生动物的定义，它肯定是就是，比如说它会区分，与什么宠物啊，什么畜牧的那些动物啊，就这样来区分。然后我们修复的范围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陆生野生动物都是在我们的救助范围内的。然后它的濒危程度，会影响到我们救助时候的一些选择，但不会因为它的濒危程度不同而选择救或者不救，这样。就在我们看来，就可能有些动物它保护级比较高，有些动物可能保护级没有那么高，或者可能被认为有害或者什么泛滥成灾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科学结论去证明
任何物种
是有害的，对，但有很多，有很多研究它证明了，很多的物种它都是有各种各样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来讲。
那在做救助过程当中，一般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做呢？就咱们现在虎山这边一般是，就比如说居民试营，就比如说在市里捡到一些小动物什么什么，打电话来送过来，是吗？
对，就是比如说他有的就是捡到个什么鸟啊什么的，你可以给我们送来，然后我们会接收。然后有些像比较大的动物，野猪什么这种，你发现它，但是你没有办法给它送来，你控制不住它，或者说它很危险，你根本无法接近它，或者你认为它给你制造了威胁什么的，然后这种时候也会被找到救助中心。然后就这种情况，一般我们的兽医团队会出去，然后去直接去现场救助。
是因为大部分人他们会认为，动物园它是一个观赏性的存在，有一定的知识教育的成分。然后除此之外，您觉得是它还要包含一个，就是它要去关注这些野生动物。然后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吗？
就是动物园它其实被赋予过很多定义。就是之所以不同的人可能会对动物园有不同的认识，是因为动物园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经历过很多的阶段。比如说最开始它就完全是以猎奇为目的的，就是把那个远处什么的，非洲什么殖民时期什么，把各地的动物收集过来搁在这儿，然后你没有机会见到它们，你就来这儿去见它们，满足猎奇心理的。那后来呢，它可能就变成了什么展示啊，展示环境啊。到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动物园的水平和认知，还有自己要做的事情，也都是参差不齐的。也跟这种社会的这个发展的阶段也肯定也是相关的。那反正至少现在整个行业它认可了，世界动物园水族馆协会提出来的，就现在动物园应该以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机构这样的一个身份存在。它其实不光不再是比如说一个公园或者一个
观赏
娱乐场所、游乐园什么，它不是一个这样的地方了。他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机构。其实这个也跟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公众会去质疑动物园的存在，就你们为什么要把动物然后
圈禁
在对囚禁在一个地方。所以他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然后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发展，然后尝试生存下去，同时找到了自己可以尝试自圆其说的一种存在的形态。就是他要去做的是野生动物保护这件事情，那可能能做的角度可能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好的动物园，他们会去支持很多野外保护的项目，很多可能通过自己的，比如说自己圈养很多动物，然后这个动物有可能通过繁殖，然后重新放出去到野外，然后去增加那个野外的种群数量，也有可能通过对这个物种的了解，然后在科学研究的时候去支持这个就是用一些数据或者一些经验去支持科学研究。它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动物园它经营的很好，然后有很多游客，很多人喜欢这个动物，然后去改变一些人的观点，然后从而去影响这个自然环境被保护的程度。然后还有可能是 对，有很多人愿意来动物园，然后他们愿意为动物园花钱，然后动物园有很多钱，他把这些钱直接在用在野外保护的项目里面。嗯，动物园就应该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野生动物救助，它其实也是一个城市动物园能为野生动物保护所做的非常直接的一项工作，因为你有很多饲养动物和治疗动物的经验和条件，有技术也有人。那如果城市里边的，就是你如果动物园想作为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存在的话，如果你连自己身边的这些物种都不去参与到他们的保护当中的话，那你怎么去谈什么来保护什么非洲的动物，什么南极的动物呢？
所以这也是那个本土保育区当时想开设的其中一个就是背景。
对，本土物种保育区其实它的出现也是为了能更好的关注或者叫参与到保护身边的这些物种的这种行动当中吧。我觉得其实以前可能动物园会认为它不展示本地的这些物种，因为可能本地的物种很常见，然后可能更希望把自己的这些叫资源都用在那些遥远的物种、稀有濒危的物种、奇特的物种上面。但实际上我认为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当人、城市、人和自然环境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人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意识到自己身边还存在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们距离野生动物其实就好像说远也是远，但说近好像也不近这样。因为我看到尤其像现在的小朋友见到的什么蟋蟀啊，见到的蝉啊，都会
特别惊讶，对，
惊奇的状态，就是至少在我小时候，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然后，那我们能看到的，可能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就越来越疏远和陌生。然后同时呢，这些物种其实也是在减少的，它们还存在的，比如说像什么蝉呀、什么这些蟋蟀，这些还存在，你在城市里边还能找到它们，但是跟对比我小时候，那数量级的肯定是差的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家以前什么胡同里面路灯上面，每个路灯上至少有四五个壁虎，但你现在想在城市里边找到壁虎，路灯上找到壁虎，好像我观察到的已经非常难了。
我就特别喜欢你就是之前介绍那个本土保育区里面说的那个，就每个物种它其实都有它自己非常存在的特殊价值，就不是说那种特别珍贵的，就非得看到比如像大熊猫啊或者金丝猴啊这种类型的动物保护才是动物保护。
因为就是那些旗舰物种它肯定是有非它是被我们选中的，然后去优先保护的。比如说像大熊猫这样的，它可能以它为旗舰物种所建立的这样的保护，它可以覆盖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覆盖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大熊猫作为伞物种，它像伞一样，然后能保护它生活的环境中的其他的物种。但实际上那些依然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物种，它其实也有自己非常精彩的地方，然后也有非常多跟我们生活之间的联系，然后也有着非常多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关注他们，只有当你足够关注他们，然后足够了解他们之后，然后你可能才能发现他们有着知道的那些价值。
对，陈老师，那你在救助过程中有没有那种最碰到过那种很束手无策的情况？
那野生动物救助里边它束手无策的太多了。因为野生动物救护它其实非常的困难。比如说我看各个救助中心的那个放归率都是基本上在四五十，就都是在一半以下。那是因为就是放归一个动物其实非常困难，就不是说你救活了就能放归的。你救活之后还有很多是即便救活了它也无法放归的，比如说像什么鸟啊翅膀少了一点啊什么的，就这样可能大家还很好理解。但是比如说像那些 行为认知有问题的动物，他们也无法得到野外，就是他什么的什么毛病都没有，比如说你好，非洲好，然后那个身体特健康，但是他们由于认知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野外的，比如我们那边现在居住到的白颈鸭，白颈鸭是那个鸭是乌鸦的鸭，它是一种那个鸭科动物，就是脖子是白的一种乌鸦那类的鸟，就他们是从小被人掏窝，从窝里边掏出来，然后人喂大，就不是由青鸟喂大，而由人喂大，所以喂大的过程中，人会跟它建立很多的联系，然后就让它服从于自己和会让自己可以支配这个动物。那这样的过程就是建立这种联系的过程当中，它肯定对于这个白颈鸭的行为和认知会造成
偏差，
对，就偏差的肯定跟野生的是不一样的。那这样长大的白颈鸭，它当我们被救助到的时候，它虽然身体特别健康，什么都没有问题，飞得也好，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放归出去之后，它没有办法像野生的白颈鸭一样生活，而野生白颈鸭就在活动在什么农田周围啊，在地上捡点吃的啊，捡点那个种子啊什么这些。但我们这个放人之后，它会跑到我们的农舍里面去攻击别的动物，然后追着人要吃的，然后它会包括有小朋友拿吃的话，它会去追那个小朋友，然后还有可能会攻击那个小朋友，就这样，就所以它因为这样的问题行为而没有办法重新回到野外，它不可能像一只野生的白颈鸭那样再继续生存下去。回到野外其实也像什么，对于这个物种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跟同类相处，所以它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物种的延续当中。
所以其实一般放归是不是也根据那个动物的栖息地，然后会去选择，就是不一定是在南宁这个地方。
异地放归也有，比如说我们像有海龟，然后救助到，我们就会去送到海南或者广东去那个南海去放。大部分因为你就是在本地救的，所以其实都是本地的物种，就可能比如说有的时候像那种执法伐木的那些可能会有一些外来的物种，但是更多的是那种本地的野生动物，所以你就会在本地放。但虽然是本地放，后面会挑，比如说不同的时间，比如候鸟，它是比如说它在南京是冬候鸟，那我们就要在就是冬候鸟的意思是它是冬天在这儿，然后它夏天它就飞到北方去繁殖去了，或者飞到哪儿去繁殖去了，那所以我们要放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在夏天放，我们要在冬天来的时候放的。我们之前有一只短耳鸮，它来的时候是骨折的，然后来它就是它短耳鸮在南京是冬候鸟，它只是冬天出现在南京。然后它骨折了就不太严重，后来就被治好了，治好然后之后它又要康复，然后要飞行要练习，这样当它康复好的时候已经过了冬天了，就是它已经迁徙走了，然后这样我们就又养了它，就咱总共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当冬天又来的时候，然后野生的长耳鸮又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归了。虽然本地放归的时间也会有这种区别，那包括像生境上的选择，就是长江边上的湿地去放归一些那种湿地的鸟类，然后动物，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去什么像老山这种森林里面，然后去放归一些森林类型的一些动物，就是它动物的生命选择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就喜欢湿地的那种高草风景，有的喜欢森林，有的喜欢什么其他的，对吧？包括白天晚上放也不一样，像猫头鹰我们就会在晚上放，然后喜鹊啊就在白天放啊，这样。
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原来打算在这时候放掉它，但是它就死活比如说不从箱子里出来啊，或者说就是不愿意回归的呢？
哦，就从箱子里出来的话很常见的，比如说像那个那些小兽啊，就是叫在洞穴里居住的小兽啊，或者一些那个洞巢的鸟，像猫头鹰这样的，因为我们给它放归回的时候会拿运输箱，运输箱它是一个相对封闭，对，一个安全的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你把箱子打开的时候，它带着那个箱子里边是相对比较封闭，然后外边它是有更多那种就是它不确定的因素，所以有很多像猫头鹰这样的动物，它会在箱子里边进行非常长时间的观察之后再选择 就跟物种有关，比如你要放个隼什么的，它就很容易就一开闸就现天就往天上飞，就这种。
嗯。
但是像猫头鹰就躲里边不爱动了。
哎，野生动物救助的数量近几年是在增长吗？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公众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度还是在变高的，就是大家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是确实是明确的在提升。我倒不是说那个说那个好听的大家爱听的，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不光是这个数量在提升，然后包括像有的时候你救助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救助人他其实很专业，就是他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怎么给你救助，然后他也会自己进行一个选择判断。比如说像就是落巢的小鸟，我们鼓励是把它还给亲鸟，不是说送到我们救助中心。但之前就送到那个救助人会给我们送来的时候，就明确告诉我在当原地等了好长时间，等了多久，然后他没有亲鸟在这附近，那他就确定这是一个什么意外的情况，所以然后再给我们送来。
哎，但我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本土的野生动物救助越来越多，说明人类的扩张已经越来越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居住啊，怎么样才会让他们出现在一些城市里面？
我觉得有一些物种是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我觉得更多的其实不是，因为那些更大的那个发展城市的变化其实发生在更早之前，在那会儿连野生动物救助这事儿都没有，然后他也没有人有这意识，连这事儿都没有，但当然不会有人去救。那可能看一个动物还就直接拿回家就吃了，还救了救。更多的是这种的，所以他肯定还是意识提升是更大的这个比例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物种，像比如说南京经常救助到野猪，这城市里边就野猪在那跑来跑去的，那肯定还是跟这个。城市发展导致了栖地的这个断开什么相关。因为比如说像南京城市里边就有山，但我们救助到跑到城市里边的野猪全都是雄性，野猪这个物种它是雄性扩散，它成年之后那个雄性个体要跑到远离自己成长的这个地方，然后跑到更远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活动范围，然后才能实现那个物种的这个种群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所以我们在城市里边看到就救助到的跑到城市里边全都是雄性野猪，就因为它
本能驱动，
就它就要往外跑，从山里边就要往外跑，就是它跑出来
没山
了，对，一出来就进了城市了。然后一旦进了城市，其实野猪是就这个野猪虽然看起来很大很凶猛的样子，但实际上它非常胆小，它进了城市一下就非常慌张，所以就开始就乱跑，乱跑一下就跑了。就城市里边，然后大家就好像觉得他很喜欢冲进城市，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那个南师大合作的那个研究，我们会发现，就给一个冲进城市跑到一个医院里边的一只野猪带着山边之后，放归回到山林里边，我发现他在山里边待着好得很，就根本就不往外跑，连那个就是一条公路在他那个栖息地里边，他都不会去过，就在那个路那边活动。就是所以就是相当于。他就是迷路了，走错了。你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真不爱了。
也就是我也不想。
对，他有时候是意外跑到城市里边，而且就是他只要一慌，他就开始乱跑，然后人又驱赶他一追，就会跑去。去年不是有一个什么奶茶店，跑到奶茶店里边，这些野猪就早就被人发现了，然后一路被撵来撵去的就。他最后不管是商场还是哪儿，反正都是他不认识的地方，他就不知道往哪儿跑，就瞎跑，就是跑到哪儿去。就比如我们接触比较多的话，我也会发现野猪其实非常胆小。就是比如以前在做野外保护的时候，经常去跑野外调查，在山里边走来走去，我在野外见过可能十几次就是野生的野猪，我没有一次能把野猪看清楚，全都是一旦见到我就一溜烟就跑了。那个山多陡都能跑上去，就是一个好跑的状态。就有一次我见到那个野猪确实是非常陡的山，我就不认为那个
它能跑上去。
对对对，我觉得它应该往野外跑，就很陡的一个类似悬崖的那个状态，它就跑上去了。所以就有的时候就大家经常问说，在这个山里边跟野生动物狭路相逢怎么办？那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狭路，你以为的狭路，人家其实不觉得很狭，人家有地方可以跑。
对对，但是想起我之前我们采访一个嘉宾，他是做那个水下纪录片的一个导演，然后大家问他说什么看到鲨鱼怎么办啊，鲨鱼咬你追你怎么办啊，他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鲨鱼看到人就害怕就跑掉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什么那种潜水下水笼子啊或者一些装备啊什么，更多是为了保护鲨鱼而不是为了保护人的。
那陈老师你怎么理解这种就是在城市里面人跟野生动物如何共存呢？这种
和谐相处的状态
是怎么样的才算是一个和谐相处的状态？
就是人和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共存，其实就是我们的本土物种保育区想要探讨的这么一个内容。就这个其实是可能涵盖的面非常的广，就关系到不同的物种。比如说你看我们在动物园里面，在我们的本土区叫本土物种保育区，我们不叫本土动物保育区，是因为我们就是不光是动物，一些植物啊它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你想跟自然环境共存的时候，就是那些野生的植物野生的动物，像我们比如说园林管理里边很讨厌的杂草，它们都是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它们是生存性的基石。所以就如何守护我们平面的生存性，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实践中获得的这种东西。比如说像本土区我们的那个排雨水，就山边嘛，山边不会有排雨水的沟嘛，那我们会一般的排水沟，我们看到很多青蛙这种小的这种动物会跳进去，因为它们很喜欢潮湿，跳进去，跳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因为那个两边垂直的那个沟不用很高，但是那个足以让青蛙跳出来。但是我们在这边的话，那个排水沟我们就隔一段，然后就会给它开一个口，然后制作一个斜坡，让它有机会可以上来，就这样。这些都是我们想探讨的跟身边的自然环境相处的方式，包括什么一些园林的管理啊，包括我们门口不是有一片农田嘛，就是我们在谈动物保护什么的时候，我们制造一片农田，是因为农田首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系统，因为我们已经好像太刻板的认为，就是习惯的认为是农田是我们获取食物的地方，但实际上农田也是野生动物的重要的栖息地。其实传统的农田传统方式耕作的那些农田，它里面的生物多样性非常高，并且生物量极大，就是以前的农田里面就像蛇呀、蛙呀，那个数量级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包括有很多那个顶级的捕食者都会来到农田，像那个什么包括那个猪环，有一些它都会来到农田里边觅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从来我们可以用杀虫剂，我们可以用化肥，我们可以用除草剂去管理这些农田，然后短时间之内我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丰收，然后但时间长了的话，你会发现那些农田里边的生物量降低了非常多，然后有很多物种已经不在农田了，包括像那个比如说上海跟那个南京啊，这都没有，但都在找了好多年都找不到的那个无斑羽蛙，就是它是一种小的那种青蛙，就是羽蛙，手上有吸盘能那个趴在那个叶子上的那种，它典型生境就是那种湿地边的高草和水田，那是它最典型的生境。但是好像无声无息的它们就消失了，以前量非常大但是就没了，所以就可能原因就是比如说我们农田里边的那些几天里边那些这种化学的东西啊，然后导致了这样的物种就远离了我们，也是希望能重新寻找很多传统智慧里面的工作方式吧。我们倒不是说所有的农田都要用什么传统的方式，然后我们可能要把一部分那个叫什么资源还给野生动物，然后我们可以接受降低产量，然后这样会不会就也许会带来什么什么粮食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因为比如说，在很多地方，它的那个资源不够理想，它的农作物产量非常低的话，那那个地方的农田，它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转型？因为在那种地方，往往是野生动物非常多的区域，然后包括有一些野生动物重要的区域，那我们的农田是否就可以用这个更友好生态的方式在运转？那我们的 我们就是随着我们像农业技术的发展，我们就更能在更少的地方，然后制造出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然后把那些与野生动物重要的区域里面的农田用还给野生动物，让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更理想的一个实现共存的一个可能吧。对，因为轮岛区本土物种保育区呢，可能我们也想实现的是一种运行的方式，就是轮岛区的很多那种像我们在做的这个农田啊，包括一些堆肥啊，友好生态的一些设计啊，其实是它不是说出现在那儿我们就怎么就高级了，但我觉得那个其实真正高级的是让它保持运转和不断探索新的这些东西，它都在改变的，只有不断的去探索才是有意义的，
对，得先去做然后才能
对，
是这样的。让我想到我之前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林一，他其实是做那个之前在 CYK 嘛，就现在跟山水在做一项目，就是那个城市脑撞项目。然后说那个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大楼的玻璃嘛，然后其实鸟是辨别不出来的，就往里撞。然后他们有一种那种就是潜在的解决方案是说，就是在那大楼上面刷那种 UV 光，就人眼是看不见，但是鸟是能辨识出来的。他看到这个光之后，他可能就自己可以辨识出来说我这个玻璃不该撞。我觉得像这种类型都是挺有意思的一些尝试去共存的解决方案。
对，友好生态圈的一些设计，这也非常重要。就是大家可能在不同的角度和位置，然后都应该来贡献自己的这个力量，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保护什么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环境那些，它本来就不是说什么几个科学家或者几个什么保护机构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的实践需要所有人去实践的。靠那几个人实践是不可能迎来什么真正的保护的，只有大家都来保护，才能让那些应该被保护的得到保护。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普通人在提到野生动物保护，会以为是动物受伤了我要去救助，这个叫保护。好像听下来应该其实在前端的时候，我们关于生物多样性整个生态，其实就每个人好像都能做很多事情。
对，因为野生动物救护其实是一个是野生动物保护中的一小部分，就它其实是非常小的，而且是非常被动的一部分。就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能救到那些被粘鼠板粘到的鸟然后那你如果讲野生动物救护是怎么弄，那我们就对可以告诉你先用食用油把它给从胶上洗下来，你不要把它的不要强拽，不要割坏它的羽毛，不要伤到它的骨头，给它洗下来之后呢，然后你再用洗一个东西把它的这个油洗掉，然后再该怎么吹干怎么晾干，然后好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放归了。然后这个是教你就是野生动物救护的角度教你怎么去操作，野生动物保护的角度教你的就是那老鼠喜欢钻在缝隙里边，那些鸟不会钻到缝隙里边，你把你那个粘鼠板放到一个那个什么桌子就底下那个缝隙里边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那个粘鼠板放在明面，然后那个鸟一溜就能落上去了，就这么简单，那不用你后边什么又洗了这又那个的，你就藏起来就行了。那老鼠不也不钻那个缝隙，钻得很开心，越是那种狭窄缝隙，老鼠越喜欢钻，它越安全。
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对待的，就是比如说鸟粘了就你要得处理一下救护一下，老鼠粘了就
相当于是对它肯定是有这样的问题在里面的，就比如说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讨论，比如说我保护野生动物，但我也坚决的打死了每一个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的蚊子什么之类的，就是会这样的。老鼠我觉得你也得分开，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我们一说这老鼠，但实际上鼠就你也说这鼠啊，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种，然后区分鉴定还非常困难，有好多是用解剖结构去区分的，但是它们的生命选择生态类其实完全不一样，有些鼠它完全就不跑进人家里边，不是有些鼠不跑进人家里边，是跑进人家里边是住在人周围附近的鼠就那么几种，绝大部分是不在人周围活动的，就或者说至少不会跑到你家里边。那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种类就跑到你家里面，然后在里面的数量可能会很大，然后给你造成一定的威胁和困扰，包括健康方面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去限制它的数量。但是，我认为至少应该 我讨论不了这个生命平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至少应该区分那些，比如说在你家附近，但是永远不会进你家，不会给你带来问题的那些树，那些我们就没必要说把老鼠药撒到什么我家村子附近的什么多少公里范围内都给撒一遍，那没有必要呗。
哎，那就是我们作为游客的话，去参观一个动物园，应该怎么样做才能称得上一个好游客呢？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大家是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做些什么，才能说做的对得起那些动物们。
哦，我觉得，本土区那不是那边写了一个那个本土区的一个。类似于村规民约的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公约。这第一点就提到的是那个尊重动物的这样一个就比如说像什么非常直接的，你不要投喂动物啊，不要去什么拍打玻璃啊什么，这种有游客以前的那种会拿石头扔那个里边动物啊什么的，就那些事情不要做。像这样这种具体的事情可能很多啊，但我觉得就是一个原则，就是尊重动物的原则吧。包括比如说有的时候那个动物它就想躲起来，就不想让你看到的话，那你可能也要尊重它这样的选择。因为从我们的动物管理的这个理念上，我们也是尊重动物有这样的选择的机会的。就是如果你不想，我们的农舍里面不是那种说一定要把那动物给你放到一个你能看见的地方，然后通过很多农舍视角结构的这种方式让无死角的让你看，我们并不是这么想的，反而我们会制造很多的死角，让动物有机会躲避开人们的视线。当然我们从管理上，从管理上我们也会引导这个动物更好的接受这个舞台正中央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他如果他不介意的话，他愿意在舞台正中央，他享受那个人们赞赏目光的话，那我们当然支持他。但他如果比如说他有累的时候，他有不想的时候，他有不高兴或者不怎么样的时候，那他不想出现在你公众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尊重他这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讲，大家也要考虑到动物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你也可以尊重它这样的选择。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就往往不是说那个你尊重它就是你就放弃看它，而是比如说你多待一会儿，或者一会儿你再来，或者你选择它更合适的时间了，比如说早晨晚上啊，不同物种有不同物种活跃的时间，然后你根据这个物种的需求来，你别根据你自己来。你说我早上八点起不来，我就愿意那个十二点到这大太阳，那肯定动物都不爱动的。
对，
野外它就是这种习性，所以就你还是说尊重动物的这样一个，就动物认为就 OK 了。
对，就刚刚陈海讲那个，就是尊重动物，它其实底层逻辑就是你不要物化这个动物，你不要觉得我是今天来逛商场的，我看这商品必须得在这儿。就是不要那么多执念，就是更多是要随机随性的去了解，说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什么物种，我理解是这样什么样的关系，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对，
这样包括就很多人他其实来到动物园，他就想跟那个动物建立联系，但是他的方式是错的。就是想跟动物建立联系，这也是就是人和动物建立联系，这个本身既是游客的需求，也是动物园的需求。
是
你如果连联系都不建立的话，你怎么可能去保护它们，去行动呢？对，还是建立联系是第一步的，但是建立联系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有的人想跟动物建立联系，但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表达的方式他就是什么投喂，把自己认为好吃的都给那动物，他不管那动物应不应该吃这个，合不合适吃这个，吃了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那个很多动物它是不能乱吃的，像那个碳水的那些东西，你给那些野猫来吃，那很容易就食草动物吃，它很容易就是胀气啊，就消化系统就崩溃了，就可能会暴毙，就是这种很正常。啊，所以就肯定不能瞎喂的，不是你认为的方式就是联系。然后包括像有的人建立联系的方式，他就想看那个动物动，然后他就什么开玻璃啊，拿东西扔这个动物啊，那个肯定首先是不友好的。然后包括可能跟动物园展示方式有关，比如说以前的动物园展示方式，可能动物没有太多选择，它只能在这个玻璃前头出现，或者在这个参观面前面出现。那你怎么招它，它也没地儿可躲，所以最后那个动物都在那儿， 就是你不管怎么动，它也没反应，它也不动。
嗯。
但是，那更好的展示那个笼舍设计啊，展示方式里边，它可能也能约束或者叫选择人的行为，因为比如说你要是这动物本来在你这面前待着挺好的，你还能看见，你要再太过去什么的，那动物走了，直接跑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嗯，
然后你就更看不到。所以可能更好的笼舍设计也能叫它自然选择游客的行为。
嗯，其实动物园它设置上也能去规范游客的一个行为，如果它设置的好。
啊，对，包括也有很多设置，像比如说你走到哪个场馆那儿，你看，哎，这个地方挺好的，不光我这儿能看到，我头顶还给我搭一棚子，那阳光也是不会太晒啊，然后下雨也那个淋不着我，你看你也挺高兴。但实际上那棚子可能是防止你往里边扔吃的，对，就给你遮起来，你人在这个给你扣在底下，你不就没法往里边扔吃的吗？要没有这景，那个吃的全都头顶就往里扔。
嗯。你觉得人身上最像野生动物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是人就是野生动物啊，是最重要的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人他已经不是野生动物了。
啊，已经是家养了。
对，而且他们会被进入到一个什么东西里面，然后每天就像等着那个饲养员，对，但跟我们说的饲养员不太一样，就是你去扔那个饲料，然后知道自己死不了，但他好像也不太担心自己活不好。然后有一天，当那个这个东西被打破的时候，他反而没有勇气去出去。然后有很多养殖的动物，它可能出去溜达一圈，要自己跑到笼子里边待着，它就不出去。有很多人就不太野生了。
这个让我深思了一下。
然后想到我们之前那个嘉宾唐冠华的时候说，就是人就活在那个监狱里面，然后你明知道这是个监狱，你不愿意出去，就这种感觉。
保持野生很重要。
哦，太有道理。
所以我们说那个保持野生，就是愿意去突破，不给自己设限的，有好奇心，还愿意去探索。
不是，这是两码事儿。那个可能是。就是你可能就保持野生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得先把自己确定能获得的那部分放弃掉，然后才能真正的保持野生。
啊，我懂。
不是那种自己有强大的后盾之后去探索什么这个那个，我觉得那个其实倒没什么，而是先舍弃掉那些，先把自己扔到那个残酷的自然环境当中，才能保持野生。
就是愿意这种丢盔弃甲，然后把自己有的都放掉，然后出去了那个。啊，这很有意思。你觉得人类最不像野生动物的一点是什么？
啊，不是，我没有办法跟那个野生动物有非常直接的那种像对话，然后所以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一个是比较有限，然后另外一个我能了解到的可能都是他们从行为上表达给我的，然后我认为行为是往往是不会或者不容易欺骗的，但是我如果跟人交流的时候，他有太多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我也整不明白，行为我也看不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为能表达什么，我就闹不明白了。
野生动物不那么会撒谎，但是人会撒谎。
就是他们，你能知道他们在，有的他们会强制骗你，有的他们受伤很严重，然后但是他们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不知道你要帮他，然后他会
假装没事，
让自己觉得没事儿，因为那个就是那些像什么自己很弱或者自己受伤了的那个行为，是最能激发捕食者这个捕食行为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一定要掩盖自己这个状态，才能那个。他就是你的朋友知道，哎，那个有些这个说的话的话，你也很难知道到底是怎么想。
哎，那我们要不就到今天那个快问快答环节吧？对，不用害怕。
我要非常的快的回答吗？如果回答的慢了会怎么样？
也不会怎样。对。
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明天可以成为一个动物的话，你就想成为什么样的动物？
一样的。
哪种物种？
狗獾。
为什么？
因为这个物种我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就是狗獾的。时间和精力都比较长，比较多，所以我跟这个物种有很多的互相的认可。我觉得这个物种它的那个，就我觉得我的叫 方式里面也有很多是从那个动物那里学到的，它可能也对我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影响。然后今天也说，就是野生动物救护，它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这些动物接触的过程当中，然后也会要是看到什么，当你看到这些动物是怎么选择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现它们是非常多可贵的品质的，然后就比那些带龙标的电影能更让你看到更多可贵的品质，然后并且能转化成自己的力量。
还有狗关，狗，所以狗关是怎么影响到你？从狗关身上就是有什么影响到你自己的行为的？
狗关，我认为狗关这个物种，他认为没有什么是不能被破坏的，就是有非常强的破坏能力。然后，那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多的，我也不期待，不希望有很多的条条框框束缚约束会阻碍我们往自己向往的方向前进。
不受限。
好的好的，那下一个就是长期接触野生动物以后，你是不是会怕人？
我不是特别怕人，因为我好像不是特别那个血恐，但是我有时候
会，
我不恐，但是我有时候不想，可能有些时候。
对。陈老师，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不太是吧？
为什么？
我觉得有那么多人在什么猎杀野生动物，那么多人在什么吃野吧，什么是影响力的人？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看有一些就是比如留言啊或什么，就是说是看你公众号，然后慢慢的可能想成为就是动物饲养员也好，去做动物保护也好，我觉得这种影响力可能它就是慢慢的一点点累积上来，然后可能您自己也不知道，
影响的范围很小，但是那我确实觉得那个，比如说我的那个内容还是至少有筛选的性质，因为我的内容好像一般不太喜欢，但是如果能一直看下来的话，它相当于一个筛选，就是。有很多人会抱怨，你的句子那么长，有什么标点，那个什么那么多错别字，然后你读不通啊，这话都，这干嘛呢？这都，你如果连这些都接受不了的话，那些动物你知道，那你能接受哪个？对，所以就这样，我一直就我倒不是故意写这样，我就是这么写挺高兴的，然后别人会认为这俩人受不了你，哎，搞什么搞什么野兽？
有道理。谢谢陈老师，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是结尾是这样了。对，
好，今天就非常感谢陈老师。其实今天我们逛南山动物园，其实我们已经自己也是隔了好几年没有来动物园，突然后逛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动物园有这些这样的设置，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已经很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动物园之后决定不再去动物园，是因为觉得它太差了。就是游客的感官也很不好，动物感官也很不好，但是这次来南山以后，就感觉让我燃起了一点信心吧，可能就是。
我觉得就得先有你这样的人，才能后有动物园的前进。所以这个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行业里边的一个著名的老师说，公众关注是动物园发展的唯一动力。